信心系列第四章，忍耐。让我们开始读雅各书第一章。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，都要看为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，就产生忍耐。但要让忍耐的功效完全地发挥出来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完整圆满，毫无欠缺。直译本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神在过去的这个一个月里给我的启示，关于忍耐。忍耐是信心的一部分。很多基督徒因为他们对忍耐不了解，导致他们的信心无法运作。圣经里多次提到忍耐，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，并且不要懒惰，却要效仿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这里让我们效仿的是亚伯拉罕，他凭着信心和忍耐最终承受了神的应许。我们教导人们认识信心，这的确是必要的，但是我们同样也要了解忍耐的重要性，因为信心和忍耐是共存的，只有通过信心和忍耐，人才能承受神的应许。今天耶稣的肢体就是我们所缺少的，就是对信心的教导。感谢主，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从未偏离神的真理，因为圣经上说，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，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我不要活在罪里，你们呢？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你们要明白，基督徒的生活不光只有苦苦哀求。我见过很多尝试运用信心的人，他们一方面像勇士一样的宣告，另一方面却又像小狗一样的摇尾乞怜，这是行不通的。忍耐不是痛苦而又无奈的一味忍受，然而忍耐却是在承受神的应许过程中必不可少的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，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坦然无惧的心，这样的心是带有大赏赐的。你们还需要忍耐，好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可以领受所应许的。圣经里一直在强调忍耐的重要性。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里，耶稣说过有关撒种的比喻，撒种人的种子落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结果，而最后一种就是忍耐着结出果实，百倍的果实。现在的你感到完全圆满吗？生活有所欠缺吗？如果是的话，知道吗？原因就是你没有让忍耐的功效在你的里面完全的发挥出来。这是神说的，只有当忍耐发挥完全功效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变得完整圆满，毫无欠缺。雅各书一章四节。首先，你们必须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忍耐。我想这应该和大多数人对忍耐的定义大相径庭吧。譬如说，很多人认为忍耐就是忍，咬着牙攥着拳，对生活中魔鬼施加在我们身上的苦难灾祸疾病不吭一声，百忍成经，忍辱负重，不是吗？换句话说，魔鬼可以肆无忌惮任意妄为地在你身上撒野，可以踩在你脸上，骑在你头上，你可以忍受生病、贫穷、忧郁、苦涩、恐惧、惊慌，而且你依旧可以照常去教会，高举你的双手，感谢赞美神，你在苦难中咬牙忍耐。这根本就不是忍耐的真正含义。忍耐不是被动的，是一个主动充满力量的词语。忍耐是一个动作，这也是我安德烈·沃麦克自己的解释。你可以自由选择是接受还是拒绝，但是当我们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神的话语证实了我所说的，忍耐是信心在一段被延长的时间里的运行。忍耐是对魔鬼积极持续的抵抗，但是却是在一个延长的时间段里。这也是大多数基督徒所误解的。很多人都曾和你们这样， 来听我讲道，都曾被赞美敬拜神的气氛、神的话语所点燃，充满热情，像那无所畏惧的勇士，信心满满，准备好面对生活中的一切。但是他们一旦离开了这个地方，他们的热情就迅速冷却，信心也变得摇摆不定。有些人甚至像灰姑娘一样，在当天的午夜就被打回原形，因为他们没有忍耐，没有镇定的耐性。这就是忍耐一词在字典里的解释，镇定的耐性和毅力。而且毅力也不是一个负面被动的词汇，是不屈不挠，坚韧不拔，无论你的生命里发生了什么，你最终都能够顽强地度过，你会站立不倒。我曾经听过有人说，现在我是在平静地忍受着我的疾病，我在忍耐。知道他的意思吗？躺在床上，体温计放在旁边，冰袋放在头上，吃完药坐在沙发上养病看电视，我在忍耐着，我在等待神显露他的大能。这不是忍耐，这是放弃，这是怀疑，这是不信。圣经上说，我们必须抵挡魔鬼，也就是我们必须积极地顽抗抵挡，顽强抵抗，奋战到底。雅各书四章七节，因此你们应当顺服神，抵挡魔鬼，魔鬼就会逃离你们。直译本，躺在床上顺从地养病是无法抵挡魔鬼的，只靠等待神的医治，你是无法痊愈的。和我们的罪被原谅是一个道理，神已经不再原谅人了，因为全部的人类都已经得到了原谅。神已经不再医治了，因为全部的疾病都已经被医治。是我们需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是我们需要凭信心接受。知道吗？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你的行为已经和神的话语不相符了，因为神说，因耶稣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。其实你根本就没有耐心，你轻易草率地放弃了。一个有信心的人是在祷告中获取力量，然后顽强坚韧地把守住，虽然他没有立刻看到成效，虽然他还能够感觉到同样的疼痛，但是他却选择违背自己身体的意志，坚持站立在神的话语中。他在这段延长了的时间里持续运用神的信心。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最多也只能够勉强地挤出一点信心，不是吗？他们根本没有勇气忍受。很多人在魔鬼的面前，充其量也只会用他们的花拳绣腿装腔作势地叫嚣两声，这就是他们仅有的胆识，这就是他们所能承受得住的身体消耗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必须拿出置死地而后生的决心，才能与魔鬼浴血奋战，抗争到底。大多数的基督徒在战火还没燃起的时候，就悄然无声息地主动退出了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曾约束过自己，根本就不曾在神的话语里扎根。弟兄姐妹们，神承诺过，是我的就一定是我的，我不在乎会奋战多久。有太多的人忽略了神的话语，没有把它高高举起，看作是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的珍宝，所以他们才无法在运用信心的过程中产生忍耐，才无法凭信心站立不倒。当你的祷告成为现实之前，存在着一个时间因素，也许是眨眼之间，也许是长达一年几年。当你在神的话语里扎根越深的时候，这祷告成真所需要转换的时间就会越短，你不必再成年累月的忍耐了，耶稣就是事情瞬间实现，不是吗？所以你一定要开始运用神的话语武装自己，开始作战，一定要开始了。雅各书第一章里说，是信心产生忍耐，而忍耐可以使我们变得完整圆满，毫无欠缺。 这也就是我现在要纠正的一个广泛流传的谬论。很多人认为是磨难让我们变得完整、圆满、毫无欠缺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我们现在都毫无欠缺了吧？迄今为止，我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如同活在童话里、故事里的基督徒，没有经历过风雨、挫折的基督徒。今天，我们在福音广播里听到了一首错得离谱的歌曲，歌词大概是：纯洁的百合花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恐惧，如果不经历风雨，你就永远、永远不会成长。我只能说，这首优美动听的歌曲背后充满了可怕的谎言和不幸。百合花生长需要雨水，这是事实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要知道经文里所讲的，要知道界限。这首歌的结尾处，男歌手嘶声力竭地唱道：让风雨降临，让风雨降临，只有风暴的来袭才会让我完全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们真的相信这首歌里所描述的是神的真理，那么让我们一起为你按手祷告，希望你能够尽快得癌症，经济上出现困难，生活在灾难里吧。因为你认识的，因为你认为只有经历了这些，才能够让你变得成熟，获得成长。这不是经文所说的，经文里没有说磨难会让我们变得完全，是忍耐让我们变得完全，因为在磨难里，忍耐的功效才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。磨难中会产生忍耐吗？不会。我曾被教导，如果你想要学习忍耐，就去祷告获得磨难的试炼吧，因为磨难里才会产生忍耐，这是纯正的垃圾。罗马书15章4节，从前经文上所写的都是为了教导我们而写的，使我们能够从经文的忍耐和安慰中得到希望。直译本：忍耐是信心的一部分，就如同信心是来自于听，而听是来自于耶稣的话语一样，忍耐来自于神的话语。我们之所以能够积极抵抗，能够有镇定的耐性，是因为我们在神的话语里已经建立了牢固的根基，我们相信，所以我们才能在磨难中有希望，才能变得更坚强。我们的力量不是来自于磨难，而是神的话语。我应征入伍后不久就参加了越南战争，在有资格上战场之前，我被送到了新兵训练营，在那里接受各种作战所需要的集中培训。当我最终和敌人面对面的时候，是训练营里所学到的一切让我有信心、有勇气面对敌人，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士兵。如果说有另外一个没有参加过新兵训练就被送上战场的士兵，他的长官只扔给了他一把枪，然后对他说：当你从战场上回来的时候，你就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战士了，因为你的敌人会教你作战的策略，使你成熟，使你成长。如果这个人信以为真，那么很有可能他永远都无法从战场上回来。如果你能在磨难中扎根于神的话语，释放信心，积极地抵抗魔鬼，那么磨难过后，你的确可以成长，的确可以变得更坚强。但是，兄弟姐妹们，如果你去接受并拥抱那磨难，说让试炼和考验降临吧，它会让我成长，那么你就错了，它只会让你死亡。基督徒之所以能够欣赏、欣然接受，不反抗、不拒绝，因为他们以为这是来自于神的。既然是神允许发生的，其中必有神的美意，所以他们顺服，所以他们能够高声地感谢神，给了他们荣耀神的机会。罗马书6章16节，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自愿做奴仆去顺服谁？你们就是你们选择顺从的那个的奴仆。罗马书6章16节，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自愿做奴仆去顺从谁？你们就是你们选择顺从的那个奴仆。直译本： 如果你顺服并接受了一个来自于撒旦的问题，还以为其中必有高深的原因，也许是神要你从中学习什么，那么你就等于自愿顺服了撒旦，成为了他的奴仆。撒旦的目的只有来偷、来抢、来毁灭。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基督徒活得一塌糊涂。他们拿着撒旦给他们的磨难来感谢神，他们以为神掌控一切。不错，神是掌控一切，但是神却不掌控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。神不是所有事情的幕后主使。有人反驳说，神掌权，事情的发生一定是经过他允许的。不错，是神掌权，但是神却受限于他的话语。诗篇138:2，你使你的话语为大，甚至超过了你的名字。直译本，神高举他的话语，甚至超越了主耶稣基督的名字。兄弟姐妹们，无论神有多么的爱你，神也不会为你或任何人而违背他的话语。神已经给了我们战胜魔鬼的权柄。马可福音16:17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用新方言说话。只要你相信，你就一定会行出神迹，权柄在你的手里。如果你不捆绑魔鬼，如果你不训斥并赶走他们，神也无能为力，因为神受他的话语的限制。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利，你可以决定你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，神也会完全尊重你的选择。以弗所书3:20，现在对于他来说，能够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直译本，这是大部分基督徒都知道的，但是却不是完整的经文，因为句子的最后不是句号。如果你不知道它的下半句是什么，你还不如把上半句也一并忘掉。以弗所书3:20，现在对于他神来说，能够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是根据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。直译本，如果你认为你只是渺小的、卑微的，神也无能为力。神不是那个带给我们问题、疾病、混乱、悲剧和死亡的幕后黑手。神因为爱我们，才给了我们能力与权柄。他不要我们成为魔鬼可以任意宰割的猎物，但是与此同时，他也使我们肩负起重大的责任。我们是和耶稣一样的，神的国度的联合继承人。神是根据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显威力的。如果你只会坐在沙发上，只会躺在床上，不断祈求神为你做些什么，那么你不过是在浪费你的口水而已。因为只有在你站起来做你该做的事情以后，你才能得到那神已经为你做完的。神之所以能够成就一切，是靠运行在你里面的大能。如果你一边求神帮你赶走魔鬼，另一边又称他为我的肿瘤、我的癌症、我的高血压、我的苦难生活，你就已经阻止了神的大能的运行，你知道吗？在这里我需要稍微离题一下，让我们学会有忍耐，使信心能够顺利的在一个延长的时间段里运行。之前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，我们一直在错怪神。我们认为是神使人死于非命、妻离子散，是神制造了所有的天灾人祸。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一位美国黑人妇女接受电视台的采访，她的儿子是去非洲传教的传教士之一，在一次部落斗争中，她的儿子被残忍的杀害后，又遭到了肢解。这位妇女说，虽然我不明白，但是我相信神允许事情的发生必有他的美意。她以为她在全国电视上赞美了神，但是她却给神套上了莫须有的罪名。这就是我们当中很多人的问题， 他们以为神会随时因我们所犯的过错而震怒，严厉地惩罚我们。这是宗教的谎言。我以前教会的牧师曾经教导过我，如果你不十一奉献，你神就会让你生病，不得不去看医生，而且神会让你的医药费不多不少，刚好是你收入的10%。所以与其把这10%送给医生，不如就捐给教会吧，神会祝福你的。这就是大多数基督徒脑海里神的形象。如果有人离开教会后开始变得堕落，有一天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，人们就会说是神生气发怒了，神惩罚他了。真相是事情的发生跟神无关，是这个人选择罪的后果。因为当你犯罪的时候，你就等于把大门敞开，对魔鬼说我在这里，魔鬼就有权进来偷杀和毁灭。神不是你问题的根源。有人也许会问，为什么我一定要知道这些？因为真相会让你更了解神。神不是你应该保持距离应该躲避的对象，神不是问题的制造者。神不会为了爱你而夺走你的孩子，神不会为了让你更圣洁而使你得癌症。只有在你认清事实之后，你才能够自由作战。如果你还错误地以为现在所遭遇的一切是来自神，或是神允许的，试问你如何和神对抗？你能冲到神的宝殿上大声斥责他，让他停止搅扰你吗？我不能，我也相信没有人能够这么做。也有很多人告诉我说，我一定会坚持祷告，不停地祷告，直到神祝福我为止。其实你根本无需抓住不放，让神祝福你。以弗所书1:3，神圣的神，我们主基督耶稣的父，他已经把天上每一种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。1本，你已经被祝福了，不需要再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祝福。你反而应该对着魔鬼说，撒旦，我不允许你再来这里偷窃。而且即使你有千万个不愿意，即使你感觉不到，你也要行出来，讲出来。当你学会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积极地抵抗出现在你生命中那准备摧毁你的磨难。否则无论你多么希望，多么热切地祷告，你的问题还是不会消失，不会被解决。知道吗？没有你的认可，撒旦无法把任何事物强加在你的身上。神给了你自由选择的权利，神不会侵犯你的权利，撒旦也同样无权侵犯。但是他却可以用谎言欺骗你，给你压力，最终选择屈服，选择退让，选择接受的人是你自己。你要明白，在这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你得癌症，能够使你生病。撒旦可以欺骗你，医生可以向你宣布坏消息，但是你可以选择不接受。人们总喜欢说，我得了感冒。为什么你要得感冒呢？你可以选择不得。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。哦，我的喉咙痛，好像要感冒了。魔鬼把感冒扔给我们，使我们准确无误地接住了。我猜对了，我真的感冒了。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权利和地位，我们从不对魔鬼说不。我们不知道魔鬼不能让我们做任何事情。其实魔鬼也是做过周密策划的。在每年的某个特定时间段，我们总会说这是流感多发性的季节，因此我们也就理所当然有了自己会生病的思想准备。你首先相信，随后嘴里宣告，最后你就真的得到了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们所受的教导。我相信亚当和马土萨拉等人活了900多年。马土萨拉的寿命是969岁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死亡。他们的政府没有告诉他们说，到了65岁就要退休，就要安享晚年。他们不知道人要30而立，必须结婚生子，否则女人35岁后会成为高龄产妇。 他们都是过了200岁之后才开始有儿有女，他们也不知道人老了之后病痛加增，记忆力衰退是正常现象，魔鬼无法让他们认老，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年老的概念。有人可能会觉得我很幽默，但是我真的相信这是事实。你们当中有些人特别喜欢开自己的玩笑，我真是不认老都不行了，我真的开始变老了，我的记忆开始衰退了。你被你自己的话语套牢。箴言6:2，你被自己口里的话套牢，你被自己口里的话缠住。直译本。我们宣告我们的弱点，我们宣告我们的身体机能的老化。圣经里记载，亚伯拉罕第二次去埃及的时候，因为惧怕他的妻子萨拉的美貌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，于是他就向法老撒谎，称萨拉是他的妹妹。知道吗？萨拉当时的年纪是89岁。我相信你们当中应该没有几个也这样认为你们的妻子吧。兄弟姐妹，89岁的萨拉是如此的美丽，以至于亚伯拉罕要为他的性命担忧。很震撼吧，不是吗？